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这一季学这个创世纪，今天已经是第六课了哈。时间过得也很快啊，也很高兴，我真的是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一起读啊。其实我也没什么，我只是稍微多读几遍。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必须要多读一点的话，我自己也很多的得着哈。所以其实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带小组啊，或者是带查经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大胆的出来啊。其实最后得益最多的是你自己啊，因为你必须要多读一读，呵呵，所以我也就只是多读了一点而已哈。好，我们今天我们前面讲了这些前面的五课，上一课呢我们讲的巴别塔哈，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亚伯兰蒙召哈，亚伯兰蒙召啊，我们。很快速的回忆一下上一课，因为上一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非常的赶哈，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快速的回忆一下这个亚伯兰的这个来历哈。因为今天要讲神要呼召亚伯兰嘛，那亚伯兰是谁呢？上次在前一次课讲的大洪水，对不对？挪亚是义人，他一家得以存活，然后呢又讲的挪亚的三个儿子，对吧？然后呢其中的一个是闪哈，然后讲到闪这一支，我们最前面一节讲到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前面一节课讲的闪他这一支，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撒拉，这中间的若干代以后，然后呢到了他拉这个人呢，他的后代呢，他这里记载他有三个儿子哈，是亚伯兰、拿赫和哈兰。亚伯兰、拿赫和哈兰，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个亚伯兰他的来历、他的身世就清楚了哈。他是从挪亚的儿子闪这一支出来的哈。然后呢，他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说他们三个是兄弟之间，对不对？他们三个兄弟之间讲，哈兰生了他儿子罗德，所以亚伯兰是罗德的什么叔叔哈，叔叔或者伯伯哈，是他的，所以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哈。这个他人物的关系是这样。然后讲哈兰死的比较早哈，哈兰死了，在他父亲之先就已经死了，然后呢讲到他们各自，亚伯兰娶的妻子叫撒拉哈，娶的妻子叫撒拉哈，这个撒拉的话呢讲不生育没有孩子是为后面在做铺垫啊，大家知道在后面在做铺垫，圣经的后面创世纪后面讲的就是亚伯拉罕这一支哈，亚伯拉罕到他的后代这一支下来的故事。可是呢这里说亚撒拉他不生育，那就埋下了一个伏笔，他如果不能生育的话，他怎么会有后代呢？他这一支怎么下来呢？所以这中间有很多也有很多故事哈。我们今天没有，我们今天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我们过两次过后会到那个地方哈。好，那然后呢这就是这样一个亚伯兰的这样一个背景哈，亚伯兰那个背景，他的人物是亚伯兰，比较重要的是三个人物，亚伯兰还有他的侄儿罗德，还有他的妻子撒拉哈。好，那这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在前面几次课用的这个这个表哈，这个表就是就表示从亚当下来一支到这个挪亚的其中一支的闪下来，一直到他拉到亚伯兰哈，这样一个人物的家谱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到十二章哈，十二章就开宗明义就讲到亚伯兰蒙召哈，是怎么蒙召的呢？神怎么召呼召他们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感谢主。好，那这样一个呼召他呼召亚伯兰干什么呢？神呼召亚伯兰做什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首先的第一个问题，神在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目的地很直接的很清楚的告诉他？没有。 这意思是说我你的往我指示你的地去，但是并没有讲到哪里去，那个哪里他并没有哈。为什么神一时说话没说清楚，是这样吗？还是说神有什么什么目的什么意图啊？我们可以大家来看，带这个问题一起来看啊。那神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没有告诉亚伯兰，没有直接告诉亚伯兰呢？也确实是没有哈。好，那亚伯兰怎么做的啊？如果想一想，就是说想想谁让你哈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其实我们在从大家离开大陆离开台湾到美国来，可能多多少还有一点这个感觉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哈，那个遥远的地方叫美国，但至少我们还知道我们要去美国，对吧？啊，但是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样一个心情，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哈，父家。那亚伯兰他怎么做了呢？虽然神没有明确的告诉他到哪里去，好，亚伯兰呢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四第五节好吗？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了。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拉和侄儿罗德连同他们在哈兰所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那这个和我们年轻的时候离开中国到美国来还不一样哈，就是说75岁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了，神呼召他，他怎么样？他马上就去做了。好，他马上就去做了，他不仅他自己去了，他把他的妻子和侄儿都带着了，因为他妻子那时候不能生育嘛，所以他的侄儿的父亲哈兰已经死了，对不对？所以他等于是像他的儿子一样，大家可以体会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罗德就相当于他的儿子一样。好，然后不仅他们三个人同去了，一家人都去了，而且怎么样？把所有的财物、牲畜、人口，所有的他们都带去了，都离开了。好，那个地方他的本地本族。好，他第一站到了哪里？到了迦南。好，到了迦南以后他干什么？然后经过迦南了，然后到了迦南地那里，到一个特别到了世界那个地方。好，然后呢在世界那个地方耶和华又向亚伯兰显现，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好，所以这是一个地，我是要赐给你的后裔的。然后亚伯兰就怎么样？就为神，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坛是干什么？献祭，表示对神的感谢，表示对神的感谢，也表示对神的敬畏，表示对神的顺服。好，那然后的话呢，可是他们并没有就在那里不动了哈。他们呢然后呢又迁到啊这个伯特利东边的山，在那里呢他又建了一柱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家看到亚伯兰他到哪里，新到一个地方，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建一柱坛。他当然会做了很多的事情，对吧？他做了很多的日常生活的事情，但是呢圣经特别记载呢，就是说他在那里干什么？建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用来敬拜上帝的，用来求告神的名的。好，那但是呢他在那里又没有停留。然后他又渐渐的往南边去，然后到南边的话呢又碰到了饥荒，然后呢他呢就又到埃及地去。所以他其实神已经说这个迦南地，好，他虽然走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他，但是神到了迦南世界那个地方的时候，神说迦南地要赐给你的，可是呢他仍然在那里迁移走来走去。所以这里面虽然亚伯兰他很清楚的蒙召了，可是他也很敬，就是筑坛敬拜神，可是他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的顺从神，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 他的心思在里面，尤其到了在下面一段会更加的清楚哈。但是呢，他呢就到埃及地去，好，这里面呢有一系列的问题，我想问一问哈。那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能看出亚伯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敬畏神，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对吧？他到了那地方，他就建坛祭拜神，哈，祭拜神，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后呢，神呼召他，他就马上去做了，他也是一个顺服的人，对不对？大家还能看到亚伯兰什么？他有信心，虽然神没有明确告诉他到哪里去，但是呢，他就照着神的信心，他凭着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他就照着去做了哈。Overall， 所以说这个 overall 大总体来看，从一到十节，我们能看到，就是说亚伯兰是个义人吧，可以说他是个义人，有信心的义人哈。总体来讲，虽然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些细节，他可能比如说他到埃及去，啊，神并没有明确的告诉他埃及去，他也没有向神祷告说到埃及去，他就仍然是在，虽然神把迦南地给他了，但是他仍然在那里迁移各个地方到埃及。到了埃及的话呢，反而引出一些故事来哈，引出一些故事来。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是亚伯是神耶和华神和亚伯兰的这样呼召亚伯兰的和亚伯兰的这样一个互动，对不对？这个互动的过程，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的话，我把它总结就是神对人的试炼，哈，和人对神的回应。神会试炼人，哈，神不会啊。另外一个中文词叫什么？神不会啊啊 ，what's the word 啊？啊，试探，对对，神不会试探人 ，Yeah，sorry， 神不会试探人，但是呢，神会试炼，试炼你的信心，试炼你对神的依靠，哈，神虽然他知道，哈，但是呢，他仍然会试炼我们人，他会给我们一些境况，在当时那个境况当下，我们或许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如果你经受了神的试炼，你仍然依靠神，仍然跟随神，在过后，或许那件事过后，你再回过头去看，在那个试炼当中，其实有神的指引领，也有神的恩典。好，所以说神会试炼我们，好，神会试炼人的。然后这时候人对神的回应就非常重要。好，在这个试炼当中，你是不是仍然对神不离不弃的那样依靠神？是不是仍然那样坚定的信靠神？好，好，那我们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哈兰是他最初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他最初在住的地方，他们走到哈兰，对不对？他们这时候他们。对，他出了吾尔，哈，他出了吾尔，要往迦南的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他走到哈兰，就是说他这个是还是在神完全的呼召他之前呢，前一站，最终他是在哈兰的时候，这是十一章最后，他走了哈兰的时候，然后呢，出现了下面的，啊，这个神来呼召他，说你要离开 ，OK。这个问题很好，这一次我没有找地图啊。 我回头去找一找这个地图哈。这一次我看上一节课的其他地方，我们有一个地图，我看看有没有。那是在我讲到的时候没有 ，sorry， 这里我都没有地图。我回去找一找，把那些地图找一找哈。Yeah，OK。好，那这一段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大家认为呢？
神没有跟他说去哪里，也没有告诉他按什么走，按着去，这就是他的信心。所以后来说，你的信心这就是你的义，在后面被创世纪写了，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义呢？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神称他为义。
在罗马书里和那个希伯来书里。对对，在希伯来书里有提到他们说他的信心，这个时候圣经里没有明确讲神又没有告诉他，但是当他到这个，比如说到了迦南地的世界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就有很明确的说，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哈，就是在这个第七节的时候，哈。那 Rebecca 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什么 ？Sorry， 是局部的哈，局部的啊，渐进式的哈。他把什么？罗德带上啊。啊哈，啊哈 ，OK，OK。Okay. Okay.他的信心也有波动，他的信心也会有成长啊，每个人都会有成长哈、啊。所以说，啊哈，啊哈，小的就是说罗德他为什么带上罗德 ？OK， 他带上罗德是不是有违背神告诉他的啊附加哈？这个这是个 question mark 对吧？这是个问题，好。就不应该再动了，对不对？他仍然继续动。OK， 对对，这里面所以说你如果看细节的话，这也是我说在大的框架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伟人。好，当然他信心在后面其他的事情还有更多的体现，但是在他被呼召的时候，在大的框架下面，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在具体的细节上，尤其是他到了迦南，神明确地跟他说，你在这个地方是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他仍然在继续在那里移动哈，移动包括带上罗德，我们会看到罗德的事情哈。好，那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会信心会游离，对，好，好，是是，好，好，那大家很好哈，这个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好吗？接着往下看，发生了一些，他到了埃及，对不对？他因为那里地方有饥荒哈，然后他就往埃及去，然后他在埃及发生了一些事情，比较有意思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大家就不一句一句的读了哈。我们就读11到13节，好不好？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拉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那这里亚伯兰的这个信心 多大多小，大家可以有一些评判哈。所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首先呢，就是圣经是非常真实的哈，他即便是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的伟人，他在有些事情上做的不是很周全，不是很有信心，圣经里都把它记载下来。就好像刚才瑞贝卡评论的说，他在那些大的事情大的框架他很有信心，可是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他的信心又不够，有摇摆。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好，他到那之前哪位弟兄有着类似的经历？估计没有哈。说你的太太貌美如花，然后的话呢，你怕别人抢你太太的时候把你杀掉，所以呢就要说这是我的妹子。亚伯那对吧，是这基本就这个故事嘛，对不对？好，那亚伯拉罕为什么 让撒拉说她是他的妹子？没关系，那他可的确是他的妹子，对不对？可是他也是他的妻子啊，对不对？要怕死，对不对？大家又很可以很通俗嘛，对不对？没必要，他怕死嘛，对不对？怕别就是你太太貌美如花，你经过一个狼虎之地的时候，你说我们俩不要说我们俩夫妻 ，OK？ 我是哥哥，你是妹妹，这样的话呢，人家不会因为抢你啊把我杀了，对不对？是就这个意思哈。那OK， 那就这样，这样的话就让他的太太更容易被抢啊。确实也是哈。那如果大家看到了的话，到了下面法老自己还没有看到，对不对？就埃及人看到了，这撒拉看来是非常确实是貌美如花啊，极其美貌，对不对？法老自己并没有看到，法老的臣宰看到他了哈，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这个，所以你看，这个皇帝旁边的身边的人很重要，身边都是这些谗言小人哈，所以这皇帝也就变坏了。啊，那好，那他就把他带去宫里。那带去宫里什么意思？就把他强行的做妃子了嘛，对不对？那亚伯兰其实就亚伯兰还得因此什么得了很多的财物哈。他说这是我妹妹啊，我是哥哥啊，他把他妹妹抢去做妃子了，那要赏赐他哥哥一些财物嘛，对不对？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奴婢哈。但是我们超前了，我们亚伯兰有没有撒谎？撒谎了，撒了一半谎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亚伯兰到底有没有撒谎？
有
撒谎是吗？OK， 那可是刚才谁有说啊，她确实也是她的妹妹啊。你如果看20章第12节，你如果看创世纪20章第12节，她讲撒拉确实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OK， 所以呢亚伯兰让撒拉说你是我的妹子，这个她有撒谎还是没撒谎？
撒
了，大家都认为她撒谎了。是吧 ？OK， 好，这是所谓 half truth， 对吧？就是说，他说他是妹子也对，他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对不对？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他隐瞒了一半，只讲了一半哈 ，half truth。所以说大家这个观点都很正啊，三观很正啊。half truth 就是撒谎了，对不对 ？half truth 就是撒谎了哈。所以我们看那些 politician 讲的出来都是 half truth， 即便他讲的是 truth， 也都是 half truth。OK， 好，这个解释也很好。不，这里他说的很清楚，对不对？这里他说的很清楚，他说不要讲妻子，就是因为怕别人抢他的妻子的时候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好更好抢他的妻子嘛，对不对？啊，是对吧？所以他这里 就 have to。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在美国或者在美国或者在美国或者在西方的时候，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哈，没有太注意，我觉得什么这个怎么这么啰嗦哈。但是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你如果去法庭做证人的话，哈，他要宣誓，就是说，哎，就是我宣誓，我要告诉什么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这个我觉得这个 the whole truth 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去看，去，尤其是如果到了明年大选的时候，哈，你尤其到了这种 political season 的时候，那些人在台上讲的。他都不会跟你讲，一般来讲哈，他不会跟你讲百分之百都是谎言，他会讲那么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真话，然后把剩下的他不讲了，然后他给你 twist 一下，给你扭曲一下，他试图把你引导到他想说的那个意思上去。所以他，我几乎是没有看到 politician 跟你讲 the whole truth 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以前觉得这个宣誓怎么这么跟弯弯绕口令一样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求神帮助我，让我讲的都是真实的，就全部的实情和没有一句谎言。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啊，这个 half truth， 你不能拿那个 half truth 去 twist。去扭曲哈。好，那耶和华要干预此事吗？有哈，大家看第十七节，耶和华因为亚伯兰妻子撒拉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什么样的灾？圣经里没有记载。好，但是这个法老的话呢，他也还很聪明，在这件事情上，他马上就把亚伯兰召来说，你向我做的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哈，所以其实这个就像最开始亚伯兰神耶和华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或者欺负你的，哈，就是这样抢你妻子的，我必降灾于他。”这也是神相当于神呼召的时候给他的一些应许。他确实是，然后的话呢，法老就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和他所有的东西送走了，礼送出境，好，礼送出境，是这样子吧？好，那亚伯兰不是信心的伟人吗？那我们错字哈，我们如何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这个故事呢？人还是有软弱，人还是有软弱。人不是神啊！大家回答得好，人不是神，人还是有软弱。即便像亚伯兰这样信心的伟人，哈，在前面那个故事里我们就讲到，哈，他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就信心不够好。那在这件事情上，那就非常清楚的显明了，对不对？非常清楚，是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不够，他害怕别人抢他的妻子，他害怕别人因为抢他的妻子而把他杀了，所以他让他的妻子撒谎，说他只是他的妹子。好，那我们在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凡事要求问神，要顺服神，哈。对，我们在看到在这件事情上，哈，亚伯兰有没有去求问神？说，哎呀，我们快进到埃及了，我要问问神，我们该如何进埃及？没有。对，很好，很好的问题。刚才谁讲的 ？Sorry， 我没看到。哦 ，Rebecca 讲的哈。对，他就根本没有祷告说他要不要去埃及，对不对？他也没有问啊。然后他就将近埃及了，他就去埃及了，好，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这个情势哈，看起来那个情况让你要去埃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当时他住那个地方怎么样？有大饥荒，所以他到埃及去避荒年，哈。 看起来从人的角度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对不对？这里饥荒了，我们就再往下去到埃及去，而且他说的暂居，对不对？那可是他因为他没有祷告，他所以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哈。好，大家回答的都很好，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好，很好的问题哈，对，很好的问题，对，亚伯兰也是觉得他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让撒拉撒谎，对不对？当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基督徒受到逼迫，当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你该如何来体现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你该如何？你还敢不敢承认你是基督徒？好，这个我们求神怜悯，不要让我们遇见的那样的境况啊。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但是这个不仅是现今啊，我觉得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假设性的问的情况来想的。其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其实，在现今的社会里也，就不远的过去就有非常，就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好，对。好，感谢主。进来你有什么问题？
是
这个啊，对，这是个很 challenge 的问题哈，就像说这个，你看，比如说金娜姐妹说的啊，她曾经在这个教会的真实的人，他们在文革中间啊，为了不被逼迫否认，他或许只是在官方上否认，他或许也仍然是好的基督徒，在地下的聚会哈，但是呢，他为了不被那个，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去用一个啊很苛求别的弟兄姐妹的那个眼光去看哈，因为你要很简单，你把你自己放那个 shoes 里面，你能不能做到？你如何来做？我们其实每个人不要去把问这种假设性的问题，觉得哦，我一定能做到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我们不要这样去夸口，我们其实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对，好。
我的意思刚提的问题呢，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也有错，为什么呢？就是像你刚说的，每个人的这个做法，其实上帝都爱我们，他都接受，他知道我们体恤我们，所以亚伯拉罕这样做，他还是很爱他。所以我们像我们都是平常人，我们有什么任何的错误的什么选择也好怎么样，其实主他体恤我们。
我觉得是这样子哈，我不敢说他一定没有错，我觉得我们是犯错了，我们是信心软弱了，我们是犯错了。虽然我们犯错了，即便我们犯错了，神仍然爱我们，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对，你说的这句话是没有，即便我们犯错了，神仍然爱我们，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但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很清楚明白的讲，他这件事上是不是他信心软弱了？是，他做的对不对？他不对，哈，但是神仍然爱我们。我非常喜欢你说的这句话，神仍然爱我们。所以我们看别人的时候，不要用一个圣经里这样说的，不要用一个judgmental 的眼光，就是什么论断的眼光去看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如果把每个人放在当时的境况下，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会做什么。你不管你现在觉得你自己信心多强，当你在那个境况下，我们不能保证，你自己无法保证你会怎么做。好，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可以说他做的信心软弱不软弱，是软弱，对不对？不对。神爱不神仍然还爱他，我们就够了。我们不要去用一个论断的眼光去说神仍然爱他，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对啊，哈，对，好。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没有，他们可是这样子啊，可是这样子。你如果看这个，他说的很清楚，他们是 set out for Canaan， 对吧？他们是要去迦南，但是他们到了哈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住下来了。OK， 他当时在亚伯兰，在神呼召亚伯兰之前，他们是住在哈兰那个地方的啊。对。 所以你的问题是为什么他的爸爸就要往迦南去，这是你的问题吗？ OK， 我们不知道，圣经里没有讲圣经里没有说，对不对？大家有看到吗？圣经里有说吗？我觉得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可是你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你，圣经里没有讲他的父亲为什么要往迦南去，这对啊对啊，你的问题是说他为什么要往迦南地去，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圣经里没有讲嘛，对不对？他说要往迦南地去，就是说想去，可是呢他们走到哈兰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住在那里了。所以说至于说他为什么当初最初的时候在十一章三十一节他为什么要往迦南地去，我觉得无法回答你的问题interesting observation， 就是很有趣的 observation， 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没有，当时的话我想如果你的父亲你所有的东西你们都 set 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对啊，在哈兰，在他被呼召的时候哈兰就是他的本地本族父家， right？ 因为他的父亲他的都他们就他父亲去世之前嘛他们就住在那里嘛，对不对？然后我看看哈，他住了多久，其实你如果圣经有的时候这些很难记，不是因为圣经你知道并不是日记啊，每天做什么事都给你记下来，对不对？如果在他拉二十六节说他拉活到七十岁的时候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哈，然后的话呢中间他什么时候离开的不知道，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到的也不知道，在哈兰那个地方什么时候到的也不知道，但是呢他说他活了205岁死在哈兰，所以说从他七十岁生他们到他死的时候205岁，中间有130多年的时间啊。他在哈兰住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他如果住了20年，我相信他在住了20年，他说的本地本族富家应该不是问题吧，对不对？对啊对啊，OK， 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往下哈？时间不早了，我们这样哈，还有13、14两章哈，13、14我们可以连起来，其实讲的就是亚伯兰和罗德的故事，大家记得吗？他离开了，他带了他为什么带罗德？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像Rebecca 说的，他带罗德是因为他离开父家哈。因为他没有儿子嘛，对不对？他没有孩子嘛， 他的妻子不能生育嘛，所以他带了他死去的兄弟的儿子，等于是带了他的侄儿罗德哈，等于是带了他的孩子一样，这是我是这么想的哈。好，那带了罗德过后呢，然后到13章前面大家读到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怎么样闹矛盾了哈。第七节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说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就是说他们同住在一起，神祝福他们让他们有很多的牛羊很多的仆人，可是呢那里水草有限还是怎么样资源有限，他们的牧人为了争夺东西哈，就开始怎么样开始 争斗了。然后亚伯兰这里面我们看到亚伯兰哈，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哈，叔叔和侄儿，对不对？他说我们是骨肉哈，所以的话呢他说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隐含的意思是什么？他分道扬镳，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你要仔细想一下的话呢，他把这个第一个挑往哪边走的权利给了他的侄儿，他并没有说你往左，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分道扬，我们不要斗，对不对？这不要斗也很好理解，我们是骨肉之亲嘛，对不对？你到那边去，我到这边去，我们就这样了。他不是的，他说你如果往左，我就往右去；你如果往右去，我就往左去。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先挑，对不对？你先挑。这个他是伯叔叔或者伯父哦，罗德是侄儿，罗德是小一辈哦，对不对？可是他把这个主动权交给罗德了，对吧？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是吧？他是爱罗德的，对不对？他是爱罗德，然后呢，他也很慷慨，对不对？他把这个主动权交给那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叫一个故事，大家想起来叫什么吗？叫孔融让梨，对不对？这个弟弟要让的，可是他可是我们看第十节怎么样？看罗德就看哦，他看那个约旦河的全平原一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所以呢他就选择了那个滋润的，因为那时候要有靠着河很重要啊。以前如果大家看看古代的历史，所有的发展都是沿着河开始的嘛，你才有喝水的，你才能灌溉种庄稼，你才能够那个草水草，你的牲畜畜牧业才能可能有水喝，对不对？所以说靠着河的很滋润的，罗德看着很好，他说哎，我先要下了，对吧？罗德的话呢就选择了住在那里。好，然后呢罗德过后呢那个然后呢这个亚伯兰呢他就搬到别的地方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你举目好，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看到的一切，你现在除了罗德的那个地方之外，哈，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好，然后给他说，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就是他还没有一个自己的亲生儿子呢，他的侄儿和他分道扬镳了，选了一块叫 水草肥美的地方，哈，滋润的地方先去要去了。然后剩下的亚伯兰就到了那个西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哈，那这样一个故事，哈，这样一个故事大家隐含的一个意思，哈，大家要很快我们就到下一章才能看到。但是这个地名，他说到了住在平原那个地方，河边平原，然后呢慢慢的迁移到哪里来了？迁移到了十二节那个地方，大家看怎么样？索多玛。索多玛这个名字大家熟悉不熟悉？大家都很熟悉哈。索多玛一般来讲，大家讲索多玛不会只讲索多玛一个字，大家都说索多玛和另外一个地方叫什么地方？俄摩拉哈。所以说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要眼光太短浅，被这个物质的东西所吸引，对不对？罗德就是看那里水草很好啊，他就迁移，他的地盘大概也是越来越大。好，他这个现代社会大家不好理解了哈。以前他们说，比如说你要去问美国一些美国人，如果已经五代以上的，他说哎，你们家怎么这么大地？说哦，南北战争以后你圈起来就是你家的，只要你能圈得下都是你家的，对不对？就是罗德大概也是这样，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嘛，水草肥美，他你能够把那个羊放到哪里就是你家的，他越放近就靠近了索多玛俄摩拉。好，对，这里也讲得很清楚，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说你不要为了一些这些东西引诱而靠近这个罪大恶极的地方。好，好，这是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哈，第十四节的话呢，他那时候那些地方的王开始互相打仗哈，那些地方的王互相打仗。然后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十一节他说，四王把索多玛俄摩拉的所有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然后呢罗德因为靠近索多玛很近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把罗德亚伯兰的侄啊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都掳去了，因为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好，所以呢他等于是什么？ 现在的流行的两个字的一个词儿叫什么？罗德怎么样？可能在大陆比较流行，叫躺枪了，是不是？大家知道躺枪什么意思吧？可能躺枪，躺枪，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躺着却中枪了。对对对对对，他别人打架，他被掳去了，对不对？本来他并没有参与，直接的参与这个战争，哈，对不对？他们那些王互相打，他躺枪被掳去了。好，那这时候亚伯兰是什么反应？亚伯兰马上就去救他。这个其实还是要有些胸怀的，对不对？因为当时他让他选的时候，他选的那些肥草水草最好最肥美的地方，他先选了，让他的叔叔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但是呢，当他听说他的侄儿被掳去的时候，他马上就率着他家的金链壮丁去追，好，然后的话呢，杀败敌人，把罗德和他的财物、他的人马都夺回来，好，都夺回来。他就救罗德了，好，然后呢，救了罗德过后的话呢，有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这个人很有意思哈，在圣经里有那么几次被提到哈，啊，我们就不要去细究他为什么了哈。这个他是个祭司，他是个至高神的祭司哈。然后呢，他们就等于是出来跟他讲和哈。然后呢，亚伯兰很有意思，看到祭司他把所得到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等于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祭司，给他就等于是献给神哈，等于是他把他夺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哈。然后呢，他对索多玛王说哈，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就是说他虽然把他的侄儿救出来了，虽然把这些人打败了，但是呢，他没有按照当时的习惯，当时的习惯战胜一方，就大家如果看十一章十一节十二节的时候，战胜了的是能够把战败的人的所有的人口家眷财物通通掳去的，对不对？掳去干什么？财物充是我的了，这些人掳去干什么？做奴隶，好，人掳去做奴隶，好，所以这是当时的人的世界上人的这种习惯，是战胜者是把战败者通通掳去，可是他没有，他说你的东西我一根线一根绳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免得索多玛王说索多玛王使亚伯兰富足。啊，那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的富足是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好，他不要受别人一口实说你的东西其实都是从索多玛王那里抢来的。好，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不要给别人口实说我的东西我的富足是从索多玛王那里抢来的，是神耶和华神让我亚伯兰富足。好，是耶和华神让我亚伯兰富足。好，那这十三章十四章就记载了他的亚伯兰和他的侄儿罗德的这样一个啊故事，包括罗德与他分家啊，抢得了先拿到了好的地方，然后呢又因为靠近索多玛哈，后面我们到创世纪后面在他在索多玛附近继续居住的话，还有更大的灾祸会降到他们哈。那这里只被掳去，然后他的叔叔啊，亚伯兰呢出手相救啊，不计前嫌，对不对？不计前嫌出手相救，然后呢还没有拿这些被打败的索多玛王的东西哈，啊，还给那十分之一给那个啊麦基洗德哈。好，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啊关于这两章或者这一课这一共三章，大家有没有什么啊别的问题？好，丽丽。啊， 第七章《使徒行传》七章二十四节是吗？哦 ，OK。哦，好，很好。这时候也神也有向他们显现哈。
对对对。
嗯。
还有就是就像说您所讲的，从那个罗德他那个侄子，虽然选择了最最美的地方，到最后又战败，但是亚伯兰，没有恩将仇报，而是像您所说的那个真的兵士。
嗯，啊，没有，感谢神的话，神的话给我们，神的话很精彩。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尤其是这个，是是是，这个创世纪，我们其实是完全可以当成一个非常啊这种精彩的这个，像个戏剧一样哈。我们可以把它啊这样去读，然后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带进去，想想如果我是亚伯兰会怎么样，如果我是啊罗德会怎么样哈。啊，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啊，啊，其他的人我的感觉，因为当时哈，这里面提到啊，我是这么理解哈，啊，你是说其他的人嘛，对不对？对，啊，其实是他家的仆人，我的理解是这样子，我的理解是他家的仆人。嗯，对，就是说他和他的侄儿也分开了啊，完全和富家分开了，对吧？好，对。嗯。好，对，富家，我看看啊。对，这个富家就是 your father's household， 你爸爸的全家，他带着他的父亲哈，嗯，和他的侄儿，对。好，那大家还没有别的分享呢？别的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时间也到了，十二点半了啊，我们请基娜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Amen. Amen.